我们要传讲的主题是游戏与现实，经文是诗篇第90篇。圣经都是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启示的，所以不奇怪哦，3500多年前神的灵感动他的仆人摩西写下的诗篇90篇和今天的网络时代挂上了钩，而且是息息相关。在诗篇90篇里头，神不但启示我们今天这全球性的瘟疫 Coronavirus Pandemic 不是自然灾害，乃是他的愤怒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今天的冠性病毒不是自然灾祸，乃是神的愤怒。好，不但如此，神更指教我们如何智慧地回应这残酷的现实和死亡的威胁。让我们先读诗篇第90篇，神人摩西的祈祷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根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仆人后悔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今天的主题是游戏与现实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玩游戏，玩手机，他们成天到晚坐在那儿，对着电脑，盯着手机，全神贯注，废寝忘食，不吃不睡，沉迷在游戏当中。为什么这些游戏这么吸引年轻人，尤其是男孩子呢？因为他的精力充沛，他的干劲儿十足，他想找到一个奋斗的方向，找到一个拼搏的目标，但是他在现实生活当中找来找去找不到，他闷得发慌，他无所适从，实在太空虚太无聊了，只好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头，在一个游戏的天地当中发泄他的精力，来得到一些成就感、满足感、充实感。但我们知道游戏中所得到的成功、胜利、成就是骗自己的，是不能持久的，是没有用的，是没有意义、没有价值的。所以很多家长为人父母的为着孩子伤透了脑筋，哎，我这个孩子成天玩游戏，不干正事儿，浪费时间，怎么劝他都不听，打他都没有用，咋办呢？其实弟兄姊妹，不仅是小孩玩游戏， 大人也喜欢玩游戏。小孩玩游戏有情可原呢、孩子嘛不要紧嘛，但大人玩游戏就令人堪忧了。哎呀，这个老宝贝什么时候才长大呢？虽然外头1米7、1米8的个头，但里头就有7岁、8岁的生命，嘴上胡子都一大把了，甚至做爸爸、做爷爷了，但里头还是那么幼稚，成天就打游戏、玩手机、上网络，玩物丧志，永远长不大的老宝贝，叫人怎么不忧心呢？大人玩的游戏有三种，我再说一次啊。大人玩的成人游戏有三种。第一种是很明显的有害的不良嗜好。例如赌博、麻将、吸毒、醉酒、色情等等，这些都是不好的败坏人心的成人游戏，但是很多人却身不由己，沉迷其中不能自拔，他们成天就玩股票、跑赌场、打麻将、开 party、 泡酒吧、玩女人、看色情，他们把所有的精力、所有的时间、所有的物力完全投入进去，结果不但荒废了宝贵的光阴，最后更落得身败名裂。这是第一种明显有害的成人游戏。还有第二种，似乎没有大碍，但如果不节制，也可能拖累人、败坏人的娱乐。例如，听音乐、看电视、看录像、打电脑、上网络，或者看报纸、看新闻、读小说、打篮球、踢足球、打网球等等，这些都是正常的、健康的成人游戏，没有错，没问题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正事不干，成天到晚一门心思就在网络上跟朋友聊天，聊啊聊啊聊上瘾了，没完没了，那就有问题了。或者一个做学生的不好好读书啊，常常逃课跑去跟朋友打球，那也出问题了。或者一个家庭主妇，家务事儿不好好干，屋子里头乱七八糟，该收拾的不收拾，该做的饭不做，该洗的碗不洗，成天就看琼瑶、三毛、韩剧、连续剧、爱情小说，爱不释手，那也有问题了。或者一个大男人，有家有业，该上班的时候不上班，该干活的时候不干活，成天到晚守在电视机面前，成了电视迷了，或者成了网络迷了，那也出问题了。我们曾经到过佛罗里达州啊，那是美国的一个度假州，迈阿密，去过3个月。我们家旁边有一个高尔夫球场，每个主日呢，我们开车经过，哇，看到停满了车子，比教会的车更多。这些人礼拜天不去做礼拜，不去敬拜神，都去打高尔夫去了，他们轻重不分，这也出问题了。本来这些成人游戏是正常娱乐，是健康活动，可以调剂身心，可以锻炼身体，很好，没问题。但是如果没有节制，不适可而止，反而妨碍了正事的话，那么好事也变成坏事了，正常娱乐也变成浪费时间的游戏了。好，三种成人游戏，哪三种啊？第一是明显有害的不良嗜好，第二是我们刚刚讲的似乎没有大碍，但如果不节制也可能败坏人心的娱乐。好，最后第三种，它看来似乎是正事，但其实本身就是游戏。我再说一次，这第三种看起来像正事，但其实本身就是游戏。这种游戏叫做人生游戏，这是最可怕、最害人、最耗生命的游戏，人生游戏。 让我举例说明啊。请问工作、事业、赚钱，请问是游戏呢还是正事？我再问一次啊，你去上班去工作啊，你的事业请问是游戏呢还是正事？正事啊。但是如果一个人为了工作、为了上班、为了赚钱不顾自己的死活，整天就没日没夜的拼命的干干干，就为了赚钱赚钱赚钱，结果累死了，请问值得吗？主耶稣说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这种人把他们的工作、把他们的事业、把上班当作人生游戏了，结果钱倒是赚着了，生命却赔掉了，他们得不偿失。再请问，读书上学是游戏呢还是正事？正事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一个孩子成天学习，读英文、读数学、读物理、读化学，天天一门心思准备考试，却没有空读圣经，没时间来聚会听福音信耶稣，结果死了就下地狱，请问值得吗？这种人把读书、把上学、把学习当作人生游戏，却忽略了信耶稣得永生这最重要的正事。他把主次颠倒了，本末倒置了，结果就沉沦灭亡下地狱了。请不要误会啊，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读书、不要上学、不要学习、不要工作、不要上班，没错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正事。但是如果我们忙忙碌碌一辈子，只知道读书、工作、赚钱、恋爱、结婚、成家立业、生儿育女，什么都做了，就是没有时间去认识神的话，那我们这一辈子就白活了。因为只有神是永恒的，他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归宿，他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天家。唯有认识这位永生的神，我们生命才有永恒的价值，才有真正的意义。要不然我们这一辈子不过是在玩人生游戏罢了，玩完了这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都是枉然。因为游戏是虚幻的，不是现实的。我们今天要查考的主题是游戏与现实，要查考诗篇第九十篇。诗篇九十篇是神人，就是神的仆人摩西的祈祷。我们看看九十篇第十二节，摩西说，求你，他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摩西祷告求主赐我们一颗智慧的心，认识生命的短暂，好叫我们能够面对现实，不要再游戏人生了。我们首先来看看诗篇第九十篇的背景。你记得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，他们被人欺压，苦不堪言，神怜悯他们，就差派摩西他的仆人去见法老王，把他们从埃及地那个为奴之家带他们出来。摩西带他们过了红海，经过旷野，来到迦南地的门口。摩西呢就差遣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啊，40天之后呢，他们回来就报告情况了。这12个探子都异口同声啊，都说，哇，这个迦南美地啊，真是好地方啊，这是流奶与蜜之地啊，哇，你看这是当地的土产啊，葡萄这么一大串需要两个人扛抬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和土产啊，哇，好地方啊，山明水秀，物产丰饶，一无所缺啊，好好哦。但是其中10个探子却报恶讯，他们说迦南地虽好，但是我们进不去的，因为那里有大巨人亚拿族的，人高马大，而且那里的城墙，哇，高耸上天啊，戒备森严啊，哇，我们在他们眼里头就像小蚂蚱一样，不堪一击，我们打不过他们的。但其中两个探子，记得谁吗？加勒和约书亚，他们却说，哎，不要害怕，有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必能够得胜有余。 加勒跟约书亚有信心，他们相信神的应许，神应许了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跟雅各要把这地赐给我们为业，所以他们就吹冲锋号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不要怕，上，弟兄们，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必能得胜有余，上，向前走啊，跟主向前走，一去不回头，上，他们吹冲锋号，因为他们有信心。但另外十个探子没有信心，他们小信就打退堂鼓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退堂鼓啊，不要不自量力了，不要自讨苦吃了，我们这手臂怎么扭得过大腿呢？蚂蚱怎么能够打得过巨人呢？不要鸡蛋碰石头啦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赶快撤兵吧，回家吧，咚咚咚，回家吧，不愿再留当，他们打退堂鼓。借着这十二个探子，神要考验以色列人的信心，看看他们到了关键时刻到底信不信神的应许，听不听神的话。结果可惜啊，以色列人考试不及格，他们不听从神借着加勒和约书亚所吹的冲锋号，反而听信这十个探子的退堂鼓，他们就像摩西发怨言啊，都是你不好啊，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让我们死在旷野啊，他们发怨言。以色列人反叛悖逆，他们不信神的应许，反叛神的命令，结果如何？神就向他们大发烈怒。结果那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男丁就60万，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全部都倒闭旷野，个个葬身沙漠，死于非命，因为他们惹动了神的怒气。我们来读民数记第32章10到13节。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，注意啊，神发怒了，就启示说，11节，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，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，唯有加勒12节和约书亚可以看见，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再注意啊，怒气，神的怒气发作，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，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。哇，为什么神要把他们的事情记在经上呢？哥林多前书10章11到12节，他们遭遇这些事，他们惹动神的怒气，结果倒闭旷野，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12节，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听怎么样？以色列人是我们的前车之鉴，他们因着不信从神的话，结果惹动神的怒气，就死于非命，倒闭旷野。我们要引以为戒，免得重蹈他们的覆辙。这就是摩西写诗篇90篇的背景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查考游戏与现实，诗篇90篇，摩西的祈祷，我们把它分成4个段落。好，第一个段落是美好的应许，1到2节。美好的应许就是信徒必享安息。第二个段落是残酷的现实，3到6节。残酷的现实就是世人终必死亡。第三个段落是死亡的原因，7到11节，死亡的原因有4个原因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第4点，回应的祷告，回应的祷告12到17节，就是要得着智慧的心。我们分别来看看这4个段落。第1个段落开始， 一到二节，标题是美好的应许，就是信徒必享安息。我们来读第一节，神人摩西的祈祷，他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我们再读一遍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呐、哇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多么需要一个安居之所，需要一个家，因为没有一个居所，他们就惶惶不可终日啊，跑来跑去，居无定所，总是定不下心来。所以你知道美国人的收入啊，差不多一半都用在买房子上。我们中国人也是啊，尤其年轻人更是争先恐后，忙着贷款啊，要买房子。因为人人都期盼有个美好的家园，可以安居乐业，定下心来得着安息。然而地上的房子再漂亮再华丽，也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息。迦南美地尽管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是鱼米之乡，也不能够给以色列人带来真正的安息。唯有上帝才能给我们带来心灵的安息，因为唯有他是永恒的，他是不改变的，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荣美的家乡，那个永远的居所，那个长远的天家。所以当我们信靠他，我们以他为我们的居所，当我们藏身在他翅膀下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，永远的平安。是诗篇90篇第一节，摩西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我们再读第二节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，你是永恒的上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啊，这个地球这个世界很古老啊，还有喜马拉雅山啊，阿尔卑斯山啊，历史悠久。但第二节摩西却说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，唯有你是永恒的上帝。所以当我们投靠你，我们以你为居所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得享真正的心灵的安息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段落，一到二节，美好的应许，神为投靠他的人预备了永久的安息。我们再看第二个段落，三到六节，标题是残酷的现实。这个残酷的现实就是世人终必死亡，这种必须面对的残酷的现实。我们先读三到四节，摩西说，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根，人生何其短暂啊！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千年就像一天的功夫，又如夜间的一根啊，一根更短，只有3个钟头，一晃就过了，人很快就要离开世界，很快就要归回尘土。我们再看5到6节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正如彼得说的，彼得前书1章24节，因为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，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哇，昙花一现啊，生命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风光一下，荣耀一时，漂亮一阵子就枯萎了，凋谢了，又如一场美梦啊！做梦的时候好刺激哦，好过瘾哦，有声有色的，但梦醒过来就落空了，又如大江东流，一去不复返，一切都泡汤了。正如约伯说的，约伯记14章1到2节，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，出来如花又被割下，飞去如影，不能存留。第5节他又说，人的日子既然限定，他的月数在你那里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，使他不能越过。神限定了人的寿命， 所以世人终必死亡。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残酷的现实。虽然人里头有一个无限的灵魂，但是却活在这个有限的躯壳里头。虽然它里头有一个永恒的盼望，但是却活在这个必死的肉体里面，它是何等的无奈啊。所以我们中国人秦始皇不甘与草木同朽，他就差派了3000个童男童女去东瀛，就今天的日本，去寻找长生不老药。他找不到，他就大兴土木，建造了兵马俑。为什么？因为秦始皇想把今生的荣耀带到永恒里去。埃及的法老王也照样兴师动众，差遣了千万的劳动力，哇，建了金字塔，又造了木乃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个不能实现的永恒的盼望，他不想要死，但却不得不死，这是个残酷的现实。为什么神要人类面对死亡这个残酷的现实呢？这是第三个段落，死亡的原因，7-11节。我们再看看第三节，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好，为什么神要世人这么快70年80年就死了呢？有四个原因。第一，这是因为神的愤怒。第二，这是因为人的罪恶。第三，这是因为人的愚蒙，就是无知。第四，这更是因为神的呼唤，神在召唤我们悔改。我们分别来看看这四点死亡的原因。第一，是因为神的愤怒，所以人人都要死。我们看第七节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再看第九节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为什么神要我们面对死亡这个残酷的现实呢？这是因为神的愤怒。那为什么神要向我们发怒呢？这是因为第二点，人的罪恶。人的罪恶，因为人的罪孽深重，所以人人都要死。我们看第八节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，就是隐藏的罪恶，摆在你面光之中。因为世人犯了罪，所以神向人发怒，因此人人都要死。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残酷的现实。我们再看第三点，为什么人要死？因为人的愚蒙，就是人的无知，所以人人都要死。我们读10-11节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言下之意，世人蒙昧无知，我们不晓得神怒气的权势有多么可怕，多么威严，所以我们掉以轻心，我们不按着他当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愤怒。哦，弟兄姊妹，神的愤怒是今天教会里头很少听见的话题。往往传道人只喜欢讲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，神的宽容。哦，没错没错，神的确是慈爱的，但是他也是公义的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忌邪的，他是恨恶罪恶的，所以他不能容忍罪恶，他必须审判罪人。神的愤怒常在那不悔改的罪人的身上。然而世人蒙昧无知，他们不晓得神怒气的权势，他们以为犯罪不要紧，没什么大不了嘛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？谁没有7情6欲啊？不要紧，犯罪小菜一碟。我们包容罪恶，我们轻忽罪恶，我们不把犯罪当回事儿，我们不晓得他怒气的权势，我们不按着他该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愤怒，我们愚昧无知。 所以他就叫我们面对死亡这个残酷的现实，他说世人啊归回吧，为了要唤醒我们。这是第四个死亡的原因，是神的呼唤，所以人人要死。神要借着这个残酷的现实，借着死亡来唤醒愚昧的世人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有太多的人都在游戏人生了，包括很多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啊，他们都在玩，在戏耍，在教会里头啊，玩唱诗游戏，玩读经游戏啊，玩敬拜游戏，玩赞美游戏，他们把现实当作游戏，又把游戏当作现实了。他们醉生梦死，稀里糊涂的混日子，所以神就要借着这个残酷的现实，他要借着死亡来唤醒我们。他说世人呐，归回吧，归回尘土吧，好叫我们得以进入那美好的应许，得以信靠那永恒的上帝，得以享受那真正的安息。我再说一次啊，神要借着人生的短促，他要借着死亡的来临，他要借着残酷的现实来唤醒我们这些醉生梦死糊里糊涂的人，叫我们清醒过来，面对现实，不要再游戏人生啦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每次你来教会听到，或者在网络上听神忠心仆人传讲他的道的时候，神的灵都在呼唤你，小王啊，醒过来吧，老李啊，不要再糊涂下去了，你多大年纪了，人生还有几个春秋啊，你醉生梦死糊里糊涂要到几时啊，清醒吧，你要面对现实，人生苦短，转眼成空，不要再捕风捉影了，不要再游戏人生了，过七八80年我们就要如飞而去了，你要珍惜光阴，要趁早回转，要信靠基督。我们每次聚会，每次听到神都在呼召我们，唤醒我们，但是往往沉睡的人不愿意醒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从睡梦中突然苏醒过来很难受的，不舒服的，我们总想多睡一会儿啊，再做个梦啊，感觉很美啊，别吵我。所以不喜欢听起床号，我们喜欢听催眠曲。如果台上讲到啊，唱催眠曲，平安了，弟兄姊妹，上帝爱你，神有恩典，他大有怜悯，平安了，平安了，没问题，恩典，恩典，恩典，恩典，365天，继续睡吧，我们就很喜欢听了，哎呦，讲得真好。我顺便提一下，我认得一个老太太啊，也不大，60多岁，她儿子给他买了一部新的手机，他第一次拿到手机，他就跑到网上去乱听啊，结果听到平约瑟的、林辉辉的、小兵的，哇，他们讲恩典福音啊，恩典神学，恩典改革，哇，恩典恩典，他越听越开心啊，他就入迷喽，催眠曲哦，人人都喜欢听哦，可好喽。但如果台上讲到吹起床号，嘟嘟嘟嘟，起来吧，你不能再沉睡了。岂不知神是公义的吗？他是圣洁的吗？他恨恶罪恶。如果你不真诚悔改，神的愤怒就要临到你了。不要自欺啊，你不要以为你举个手、举个志、做个祷告、受个洗就得救了。不，如果你不真诚悔改的话，你点水洗、你净水洗、你婴儿洗、你三次洗、你跑到约旦河受洗都没用，你不过是洗个澡而已。你学会要理问答，你加入教会，你成为会员也没用。圣经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不要再自欺欺人，不要再游戏人生啦，你要面对现实，生命短促，死亡随时可以临到，下一个传染的可能就轮到你了，你做好准备没有？赶快醒悟吧，不要再沉睡了。听到这起床号，有些人就反感了，哇，你这陈哥，你这张乌鸦嘴啊，又骂人了，我们就听不进去了。哦，弟兄姊妹，神爱我们，所以他没有停止呼唤我们，每个礼拜他借着他的出口，借着他的仆人，他一次又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的劝诫我们，教导我们，警告我们，呼召我们，劝勉我们，唤醒我们，起来吧，苏醒吧。正如以弗所书第5章说的14到17节， 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但往往台上声嘶力竭，台下迷迷糊糊，台上呕心沥血，台下无动于衷，台上谆谆教诲，台下一会儿看看手机，一会儿接个电话，一会儿倒杯茶喝，一会儿站起来上个厕所，一会儿溜达一圈再回来，台上呼唤我面对现实，台下却继续游戏人生，不当回事儿。哎呀，别那么激动啊，讲那么费劲儿干嘛，口沫横飞多累呀、啊、别那么较真儿啊，人生不过是一台戏嘛，潇潇洒洒走一回，只要活得开心就行了，健康长寿最重要，想开一点，不要走火入魔啦，我们还在玩人生游戏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听不进神的警戒，那么也许神的管教就要领导我们。我再说一次啊，如果我们听不进神的道，神的起床号，那么也许神的鞭子、神的杖、神管教的手就领导我们身上啊。起初啊，他会借着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死亡、别人身上的意外、别人身上的疾病来提醒我们。也许啊，神取走你好朋友的生命，年纪轻轻就突然死掉了，或者呢，神会让你的亲人患重病啊，发现癌症已经到晚期了啊，或者呢，神借着天灾人祸、飓风、海啸、地震、瘟疫，不断的向我们敲警钟，当当当当。但如果我们还是醉生梦死，以为那是他倒霉，不会领导我的，那是武汉，那是美国，那是意大利，那是西班牙，那太遥远了，我们还悠哉悠哉漫不经心的话，那么也许神的手就要重重的加在你身上了，他要当头一棒，让意外领导我们，让疾病领导我们，灾难领导，传染病领导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神的残酷，这乃是神的怜悯，他爱我们，他所爱的，他必要管教，所以他借着他管教的手鞭策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哎哎哎，黄灯亮了，人生苦短，光阴似箭，不要再游戏人生，赶快清醒过来吧，你年轻不信主，老了也许没有机会了，这一棒子是为了把你敲醒的。但很多人非但不接受神的警戒，反而怨天尤人，
为什么上帝让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，他怎么那么残忍呢？
弟兄姊妹，你记得以色列人吗？他们在旷野一遇到点困难，一碰到点缺乏，就埋怨上帝，埋怨摩西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埋怨埋怨埋怨埋怨，最后他们惹动了神的怒气，就遭到神的审判，就一个个倒闭旷野，死于非命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，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让我们接受神的警戒吧，何必自讨苦吃呢？正如希伯来书第三章七到十一节说的，我们读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十一节我再读一遍，我就在怒中，神的愤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这60万男丁就倒闭旷野，死无葬身之地，永远得不着安息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神的愤怒有何等的可怕吗？加拉太书6章7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 希伯来书10章31节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。诗篇76篇第7节，唯独你是可畏的，你怒气一发，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？耶利米书10章10节，唯耶和华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永远的王。他一发怒，大地震动；他一恼恨，列国都担当不起。诗篇90篇11节，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弟兄姊妹，若想要知道神怒气的权势是何等的可敬、可畏、可怕的话，唯有在两个日子里头可以找得到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你想要知道神怒气的权势是何等的可怕、可畏的话，唯有在两个日子可以找得到。哪两个日子？第一个日子是2000年前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日子。在那一天，在各个他山上，父神将他的愤怒，他对人类罪恶所有的愤恨，都从天上倾倒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身上。就在那一刻，天地都昏暗了，神的怒气的权势是何等的可畏可怕。还有第二个日子，那个日子还没有到，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。那一天，正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到9节说的，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主耶稣第二次再来，那个审判的日子是何等的可怕。正如启示录第6章所描写的，世上的人不论是贫富贵贱，都要藏起来躲在山洞里头。第6章16节，他们向山和岩石说，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。17节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我再读一遍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神烈怒的日子是何等的可怕啊！请问，那一天你能够逃脱神愤怒的烈火吗？我再问一次，你能逃脱得了吗？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今天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好像没有什么立刻的后果，我们放荡，我们欺骗，我们撒谎，我们埋怨，天也没有裂开，地也没有震动，神也没有发怒，一切都照常运转。我们犯了罪还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，平平安安吗？所以有些人就掉以轻心了，他们说，哎呀，神是慈爱的，上帝蛮有恩典，蛮有怜悯，他宽宏大量，他不会斤斤计较的，犯点罪不要紧嘛。于是他们就得寸进尺了，罪上加罪，继续的游戏人生。我们听听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，罗马书第2章，论到神公义的审判，第2章的4到6节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当他的义怒像火山一样爆发的时候，谁能担得起呢？俗话说了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若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但时候一定会到的，什么时候？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。那日子，他要按着他的公义，大公无私的审判天下。请问，在那日子，你能够逃脱上帝的愤怒吗？ 我再问一次，请问在那日子，你能够逃脱上帝的愤怒吗？只有一个办法逃脱，就是现在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真诚的悔改，信靠基督。你记得福音书里头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被钉的那一日，从午正到申初，就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钟，那正是日正当中烈日当头的时刻。然而圣经说，那是遍地都黑暗了。当天父掩面不看他儿子的时候，太阳都隐藏了。最后主耶稣大声呼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掩面不看我呢？那在父怀中的独生子，那从亘古以来从来没有间断跟父神亲密的交通的爱子，如今在十字架上头一次破天荒被父神弃绝了，与天父隔绝了。所以他就痛苦的喊叫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？天上没有回应，但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却是明显的。父神离弃了他的爱子，是因为这本是罪的工价，这是罪的咒诅，就是死。正如施洗约翰说的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主耶稣是我们的替罪羔羊。零后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，注意小字，无罪的原文作不知罪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请听这些不可思议的话，基督替我们成为罪。那亘古以来从来没有被罪恶玷污过的神，圣洁的无瑕疵无斑点神，圣洁的儿子，如今第一次在十字架上尝到了父神对罪的愤怒，他替我们成为罪，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，他代替了我们的刑罚。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两千年前，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神的愤怒，所以只要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真诚的认罪悔改，信靠基督，到那一日，到他再来的那一天，我们就可以免除上帝将来的愤怒了。你知道吗？森林大火的时候，只有一条逃脱的路。当大兴安岭森林起火，哇，烈火燎原，烟雾弥漫的时候，你想要逃脱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就是留在火已经烧过的地方。我再说一次，就是留在火已经烧过的地方，因为大火第一次烧过的地方就不会第二次再烧着了。同样的，如果你想要逃脱神的愤怒的烈火，也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来到各个他的十字架。因为两千年前上帝的愤怒的烈火已经发泄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了。当我们藏身在基督里，藏身在他的宝血下，藏身在他翅膀荫下的时候，神的愤怒的烈火就不会再一次临到我们了。正如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说的，我们读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我再读一次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啦。所以我们这些信靠基督的人，我们所等候的不是神的审判，乃是神的拯救；不是神的愤怒，乃是那永远的居所，那真正的安息。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十节所说的，我们正在等候什么呢？ 一章十节，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的盾牌，我们的逃城，我们的避难所。我们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够逃脱上帝的愤怒，才可以得享那永远的安息，因为唯有他世世代代都做我们的居所。请问你今天是否藏身在基督里？请问你的罪得到赦免没有？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请问你能够逃避他的愤怒，逃脱他的审判吗？如果你没有把握，现在请问你愿意来相信基督，投靠基督吗？圣经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他是我们独一的救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2000年前他从天而降，他道成肉身，他是神，他降世为人，他从圣灵受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他又死在十架为我们舍命代罪，他流出宝血还清罪债，那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，他为我们担当了神的愤怒，担当了罪的刑罚，罪的咒诅，他更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信吗？约翰福音3:17又说了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注意小字啊，或作审判世人。神差他的儿子来，不是要审判世人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他来不是要审判我们，乃是要拯救我们，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乃是要赦我们的罪。请问今天你愿意接受他的拯救，接受他的赦免吗？神有一个救赎计划，他有两次来到这个世界。我再说一次啊，神有一个救赎计划，他定义要两次来到这个世界啊。第一次是2000年前主耶稣来，他道成肉身，他来不是要审判我们，乃是要拯救我们，他来是要彰显他的慈爱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他来是要施下他的恩典，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，这是白白的救恩。但如果我们硬着心肠不肯悔改，不肯相信基督的话，那么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的审判就要临到我们。那个时候他第二次再来的日子，他要伸张他的公义，他要倾倒他的愤怒，他要追讨人的罪孽了。圣经说，罗马书2:4，如果你藐视他的恩慈，他的宽容，他的忍耐，你不肯悔改的话，那么5，你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那个时候他的义怒就要爆发了，他审判就要临到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主后2020年，我们今天活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再来之间，这段时间叫做恩典时代。此时神正在向我们施恩典，施怜悯，施慈爱，施救恩，他正在召我们悔改，他宽宏大量，他满有恩慈，他大有忍耐。但是注意听啊，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再说一次，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这恩典时代快要结束了。如果你此时拒绝他的拯救，等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日子，你就面对他的审判了。如果你今天拒绝他的慈爱，到他再来那一天就面对他的公义了。你今天拒绝他的赦罪，他再来的时候你就被定罪了。你今天拒绝他的恩典，到他再来的日子就面对他的愤怒了。俗话说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请问你愿意吃敬酒呢，还是喝罚酒呢？此时此刻他正在向你敬酒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。 请问你愿意相信这福音吗？愿意接受这福杯吗？愿意吗？他正在敬酒，向你敬酒，愿意吗？不要再犹豫不决了，现在就悔改，逃避将来的愤怒吧。耶稣经留步，要等候你来。唱完了，我们再看第四点。继续查考诗篇九十篇，我们复习游戏与现实。我们看了头三点了。第一，美好的应许，一到二节，信徒必享安息，这是神美好的应许。第二，残酷的现实，三到六节，世人终必死亡，这是残酷的现实。第三，死亡的原因，七到十一节，共有四个原因，记得吗？哪四个？第一，这是因为神的愤怒。第七节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第九节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，所以人人都要死，归回尘土。第二，这是因为人的罪恶。第八节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，所以人人都要死，要归回尘土。第三，为什么要死？这是因为人的愚蒙，人的无知，是一节。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我们不晓得自己的罪孽有多么深重，也不知道神对我们的怒气是何等之可怕啊！所以第三节，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这是第四个死亡的原因，是因为神的呼唤，借着死亡神要唤醒我们愚昧的心，借着灾难，借着疾病，借着瘟疫，神要苏醒我们沉睡的灵，他要我们看到人生的苦短，他要我们看到生命的有限，就不要再游戏人生捕风捉影了，要赶快从最终悔改归向神吧。我们再看第四个段落，12到17节，回应的祷告。我们应当如何回应神的呼唤呢？当他借着死亡，借着意外，借着天灾人祸，借着疾病，借着瘟疫呼唤我们回转的时候，我们应当如何回应他呢？好，一方面一到二节我们已经看了那个美好的应许，信徒必享安息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永远的家乡啊，信耶稣的得永生，多么美好啊。但是另一方面三到十一节我们又看到那个残酷的现实，世人终必死亡，不信耶稣要沉沦，要灭亡，要下地狱，多么可怕。好，面对这两个选择余地，面对这个生死的抉择，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呢？这就是摩西的祈祷，他教导我们应当如何祷告来回应这个现实的问题。他教导我们祷告求五件事，我再说一次，面对这个生死的抉择，摩西教导我们祈祷求五件事。第一，他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不要做愚蒙人。我们看12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他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他愿我们清醒过来面对现实，不要做愚蒙人，不要糊里糊涂，不要游戏人生，不要荒废光阴。好，第二，他愿我们早日认识神的慈爱，早日认识主爱，不要蹉跎青春。13到14节，摩西说，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仆人后悔。14节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。注意啊，他说，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。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难道要等到头发花白才醒悟吗？他愿我们趁着年轻，及时悔改，越早信主越好，要早日清醒，早早保得神的慈爱，不要等到老了就后悔莫及了。今天很多人说，信耶稣很好啊，我不反对啊，但我现在年轻嘛，来日方长，等等再说。不，现在就是神悦纳的时候，今天就是你该信主的日子啊。他愿我们早日认识神的慈爱，不要蹉跎了青春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，摩西教导我们祷告，他愿我们能够在苦中作乐，换言之，不要让我们白白受苦。14到15节他说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看到没有，欢呼喜乐。15节，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注意，叫我们喜乐。摩西求主赐我们喜乐，而且这个喜乐是在苦难中的喜乐。摩西很现实啊，他知道我们人生一定有苦难，苦难是不能逃避的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头，俗话说了，人生不如意的事是十之八九啊。但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，我们人生的苦难就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了。然而我们一旦认识了神，他就会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人得益处。所以摩西愿我们能够早日的认识神的慈爱，就可以在苦中作乐了，就不至于无谓的受苦，白白的受苦，莫名其妙的受苦了。摩西愿我们能够在苦中作乐，不要白白的受苦，这是第三点。第四，他教导我们祷告，他愿我们世世代代蒙福，不至于虚度人生。 第十六节，他说：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注意，摩西不仅仅为他自己个人求福，他更为他的家人，为他的子孙，为他的后代求福。他愿人人都能够早日清醒，人人能够认识真神，得蒙祝福，不要活一辈子都不认识神的作为，那我们就虚度一生啦。好，第五，摩西教我们祷告，他愿我们的功成持久，不至于徒劳无功。十七节，他说：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两次他重复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。如果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不晓得他的作为的话，那我们在世上的一切劳苦就像游戏一样，都是徒然的，白忙一场。管你什么美国梦啊，中国梦啊，其实都是白日梦，梦醒一切都成空了。然而一旦你认识了神，我们的工作就有意义，就有价值，就能永远长存了。马太十章四十二节，主耶稣说了：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，一杯凉开水都有永恒的价值。林前十五章五十八节，使徒保罗说：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晓得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，不是徒然的。我们再复习，摩西教导我们祷告，求五件事，哪五件呢？第一，他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不要做愚蒙人，糊里糊涂混一辈子。第二，他愿我们早日认识主爱，不要蹉跎光阴，浪费生命。第三，他愿我们能够在苦中作乐，不要白白受苦，自讨苦吃。第四，他愿我们世世代代蒙福，不要虚度人生，荒废了一生。第五，他愿我们的功成能够持久，不要徒劳无功，白忙一场。总而言之，他愿我们早日面对现实，不要游戏人生。我再说一次，摩西愿我们早日面对现实，不要游戏人生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迷迷糊糊一辈子游戏人生，你就是个愚昧人，糊涂人，你会蹉跎青春，你会白白受苦，你会徒劳无功，而且你也不能蒙福。不但你自己不能蒙福，你的子孙，你的后代也不能蒙福。那么你就要面对那个残酷的现实，你要永远的沉沦灭亡啦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早日清醒过来，照着摩西所教导的，回应神的话语，向神祈祷，主啊，求你赐我智慧的心，叫我早日认识你，不要让我做愚蒙人，糊里糊涂，不要让我浪费生命，蹉跎光阴，不要让我白白受苦，虚度一生，不要让我徒劳无功，捕风捉影，让我的生命获得有永恒的意义，永恒的价值，好叫我成为多人的祝福，把这福音带给别人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回应神的呼唤，那么神必要垂听你的祷告，他要赐给你一颗智慧的心。请问你愿意这样祷告吗？不是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哦，不是走走形式而已，乃是用心灵诚实，从内心深处回应神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不愿意游戏人生，我真的不愿意虚度光阴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，不要让我游戏人生，不要让我虚度一生。而且不仅是现在聚会的时候祷告一下子，听到的时候感动一阵子，回家就忘得一干二净，不，那是一生一世时时刻刻这样的信靠神，仰望神，寻求神，时常藏身在他翅膀荫下，你愿意吗？我们祷告。父神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话语光照了我的心，你显明了我的愚昧， 我实在荒废了岁月，虚度了生命，游戏了人生。求主赦免我，赦免我的无知，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，好叫我明白你愤怒的权势。此时此刻，我愿意悔改，我愿意信靠复活的基督，我愿意藏身在他翅膀下，他十字架下，好躲避那将来的愤怒。神啊，我相信你经上的应许，你猜你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的。现在求你因着基督十字架的舍命流血代罪，担当我的刑罚，担当我的咒诅的缘故，求你赦免我的罪恶，洗净我的不义，拯救我的灵魂，使我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复活的主耶稣啊，我向你祈求，求你保守我一生一世紧紧地跟随你，直到我平安地回天家，进入你所应许的那永远的安息中。感谢主，你是信实可靠的，我相信你经上的应许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